流变、西面、利位、犹大、以撒加、西布伦、便雅悯、但、拿弗他利、加德、亚舍，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70人。约瑟已经在埃及。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小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区。于是埃及人派兵的管辖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集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圣经不必。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古牧师，他证道的信息是苦难中的真祝福，他祝福的信息是苦难中的真祝福。请大家安静聆听从神而来的信息。古牧师您请。
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思想的这个很重要的课题，为什么呢？当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问一个问题，对这个情况圣经怎么样教导我们，有没有一些我们可以已经看见的潜力我们能够跟随。那事实上神是很有创意，但是神有他的一个标准。那一个样板，一个 template 是什么呢？很简单的，就是说要是你要以前锯过木的时候，你就了解锯过90度正角锯不是容易的。哎，你从眼睛来看看好像可能差一点点，但是你有一个准确的这个工具的时候，一放下去你就晓得合适的角度是在哪里。那圣经也是这样子。那为什么呢？今天我们的社会，我们现在处的环境，好像这个黑人说他们的生命是也算生命啊，事实上这个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那我们在思想圣经实际上给我们的版本啊，早在现在这个大概主前1000年，就是距离我们大概3500年前啊，就给我们这个一个的故事，也给我们这个样板，教导我们今天我们怎么样处理我们这种的环境。那要留意哈，基督徒我们要训练我们的社会，在这边这边好像你看到社会的案例，说这个在美国我们是一样的灾害，不要只是看中国的灾害。我最近在这个网上我看到中国现在长江流域很多这水灾，那个农户啊什么都没有了啊。但是你不要忘记美国我们也是同样的问题，在好像这个加州、俄勒冈州、华盛顿州，就是西岸连续一直上去啊，都是山火。那要是那个山火消很多地的时候，被那个地弄得很干，它的重量还有跟这个以后这个地壳的地球那个地震会有什么的可能性的影响呢？我们现在还是不晓得的。是可见哈，全世界不但只是说只是某个地方有问题，是像沙特阿拉伯一个很干的国家，他们也有很严重的水灾，更不用说孟加拉、印度、伊朗这些地方了。 那一般我们人是这样子想的，哎，一些国家一些人他们有这个问题啊，因为他们得罪神该死。那但是若是我们只是从这个族性来思维的时候呢，我们是否很容易有点侥幸的心理，就是说，哎，我们不在那边，这个没有碰到我们。好像我见到一些人在重庆，他们在比较高的地方，他们拍这个长江一直在流的时候，好像在看一个秀一样啊。哎，因为为什么他们住的地方可能比较高，没有影响到他们。但是今天我们看的，就是说，所有生命中我们现在世代的经历，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也是在这个中间，我们看看神怎么样祝福这是受苦的人。那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记得上次我跟你们讲过吗？整个救恩的图画是这样子。那今天我们讲的什么在这个苦难中的祝福，你就会看到原来这个不简单，为什么跟我们现代有直接完全的关系。以前人的失败跟他们的成功对我们今天应该有什么的启发启示，那我们不能够对历史有什么的改变，但是今天我们能够做到什么，我们应该在道德属灵应该的国效工作是什么呢？那倒是我们做主的仆人的责任。我说主的仆人不是只是我啊，也不是只是王牧师，是我们每一个在听这个道的人都是。那所以我们现在问，就是说他们到底在到历史这个时间是怎么样来到这个时间呢？在这个出埃及记第一章一开始就讲到他们的历史。那当然要明白他们的历史，我们也要明白在创世纪最后的一章的时候，约瑟快要死的时候，对他的儿子他们说，当你要把我放在这个棺材的里面，当你们离开这边的时候，把我的遗体带到应许之地下葬。那这个事实上是约瑟对神应许之地的一个的信。为什么呢？你晓得埃及要是很重要的人啊，他们那种棺材不是我们想想象的。我们华人的棺材最漂亮的是一个木，我见过，好贵的啊。当然但是埃及人更不得了，他们是用这个一块很大的石头慢慢把它敲出来的，中间空了，然后外面很多很美的雕刻。很多时候呢，那个人还没有死，他就已经开始叫他，因为他有钱啊，叫着他的工人做这个现在要是你看类同的，在纽约市要是那个博物馆开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但是那种很重，行动不方便，那种是双礼仪师出殡拿到那个墓穴里面把它放在那边就不动了。但是约瑟他的信心就说，这个棺材把他暂时放在那边，因为虽然他人死了，但是他还是要离开。那所以我们看到第一段他讲到呢，就是说有一个人，有一个的应许之民，好像约瑟这种的心态，他非常仰望，凭信心仰望神所应许的地方。虽然他眼睛生活不会在那个地方，但是他的盼望是在永生神的手中。那所以我们先要考量的说，我们知识生命我们的盼望，特别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教导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生命所以有好像我用英文这个 BLM 这个，我基本像一个很简单的教导，就是说第一，你的行为就是代表行出你所相信， Your behavior betrays what you believe 我们的行为跑不了的，就是代表我们真的信什么，包括要是假冒伪善在内也是可以看得出来。第二就是说 live value， 就是说我们活出的价值是什么。第三个就是说我们的 model 是什么，我们的这个谁是我们生命的模式呢？ 而是这个是我们常常有思想，因为我们是从我们父母祖父母那一代承受我们的生命，也是根据他们的教导，可能在学校啊，可能不同的环境学很多的东西。那我们下一代，我们到底教导他们什么呢？我们的祝福，我们所经历的咒诅跟伤害，很多时候也同样的把这个传到下一代，更不用说不在我们自己社区的当中，在更大的社区当中，我们所遇到的困难。那个是以前他们到埃及的情况，对不对？啊，月食啊，他把他家的爸爸所有的人带到埃及去，他们就非常的繁盛，神非常的祝福他们。那现在呢，怎么样啊？那为什么埃及人要这么样子的要毁灭他们呢？那有些人觉得哦，好像现在这个大概跟现在没有什么关系吧？错了，事实上现在还有，这个叫做堕胎，你晓得吗？全世界堕胎最厉害的国家是哪一个？第二个是谁？第一个是中国，第二个是美国。在美国，自从他50年前开始允许堕胎以来，已经超过大概6000万的婴孩被堕胎死掉。中国的数字我不晓得，但是可以猜想其实是蛮高，所以很多的家庭是受到很大的伤害。那但是让我一步一步来给你解释啊。那这是讲到第一章法节，是讲到有一个新的皇帝出来了，他这个人跟以前的皇帝跟玉是很好关系的，没有结束了。以前大家可以共存相安无事，但是新一代的一般是说你以前的他都要给你清，不叫做灭九族啊，就说九代啊，就说你这代若是不行的话，你下面四代那是不晓得为什么啊，我刚才那个是断线了。好，我们继续啊。我们讲到这个埃及人跟以色列人中间他们关系出的问题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子的呢？你看到这10节，他说埃及人的想法，若是有战争的话，他们会倒戈，跟我们的敌人在一起，跟我们来打仗。那这种是像我们所谓摩税有的罪名啊，事实上这个华人圈子里面遗憾的，这是我们常有的途径。那为什么埃及会这样子想呢？很简单的一个事实，因为他们自己会这样子做，使他们也会把自己这个 这是投射在别人的身上，也可以同时成为很有力控哨他们就做别人的情况。那所以要明白，若是人先念告你的时候，那是一个启示。我以前就是这样子，有个弟兄，我是很微觉得非常的委屈，也有人说是很不应该说的说话，这个弟兄就告诉我，他说你晓得啊，他说因为他从同样情况以下，他就会这样子说，所以他投射在你的身上，就是这个理由啊。这个是啊，所以记得吗？我说你信什么，你就信出来什么，不是这个理由。那、啊、但是神子民的投射是什么呢？他们是没有在埃及四百多年里同化，他们应该是学有埃及的言语，了解他的文化，也可能是帮助他们建立很多我们现在看到好像这些金字塔这类的、很荣耀的建筑物。但是根据历史学家来说、啊、自从这个出埃及这个时间一过了以后呢，埃及就基本上是一个衰落的王国，以后对好几期他都重来，但是都没有到他们能够祝福神的儿女的时间。现在我要讲一个很重要的环境，很重要的原则哈。阿巴拉罕的这个祝福，神说祝福你的我祝福，咒诅你的我咒诅，这个到今天还是存在的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特别神的儿女还有犹太人，不能够随便了啊，或者千万不要啊。所以为什么你说逼迫基督徒的国家，你看看他们一般的后果。但是美国现在已经开始越来越开始逼迫基督徒啊，这个我们要小心。那埃及人是非常担心啊，那这个就意思说他们有一个的心态，就是因为他们在这个权力的位置，所以他们可以看低啊。一般来说十三节他们用是非常残忍的手段，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是用暴力来管持以色列人。大家以前是和平共处的日子已经没有了，但是奇怪啊，他们这样子压迫这个以色列人，干嘛为什么不把他们赶出去呢？为什么呢？很简单，原来埃及就有一天像今天有些很有钱的中东的国家，也是比较有钱的地方，都是这样子。有很多地方你是食指不垫这个阳春水啊，就说你有什么比较流利的东西，你就叫这个仆人阶级的人来做。这个社会阶层种族歧视，这是住在里面的，是他们要什么强迫以色列人在帮助他们弄这个砖头。还有记得吗？刚才主席里面读的，就说建两个这个储粮食的城市，基本上可以说以色列民是在给迫害他们要为埃及的经济的成功做出很大的努力，但是他们在这个东西上面，在埃及的成功上面却没有分到一个应有的他们的享受。那我不是说这个他们应该好像比较这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种思想，我不是说这个，就是说最小最公平的对他们的尊重人权就完全没有了。但是他们，但是呢，他们在这个困难的环境当中呢，却出其以外的不断的能够繁衍，能够有增长。古代的人也好，现代的人也好，我们都清楚一个事情，我们的下一代很清楚都是神给我们的祝福啊。那好了，埃及人这种情况没什么办法，他们要干什么呢？有什么的手段呢？那你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现代有时候政策的问题。那这个讲到一章九节啊，埃及人用这个很狡猾的手段。那这个狡猾的手段是什么呢？就是你教导你自己的人一些东西，给他们某一个特别的了解，就是说他们自己人对自己人不这样子做的。特别在种族的分离里面，这个很容易，对不对？ 埃及人的埃及人不会种，但是埃及人可以这样子用在特定的目标下面。好，像希特勒把犹太人指出来说他们是他整个德国将第一次战败的理由哈、啊，指出他们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都是很多都是很多的这个的方言，而且你晓得希特勒很怕，因为他自原来可能是有犹太血统的啊，他不敢承认这个，所以这个变成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官方认可的形式心态。要是你看以前我们看到有些人什么叫黑五类啦、类似这种的，分明这个就是我们能够释放啊。这个政绩里面也是啊，就是你是某一个派的，我是某一个派的。那所以呢，变成埃及人觉得这种无法无天啊，才是正常的，就是他们值得的，就是说因为这个是罪名来指控他们的。那这个你要明白为什么是这么厉害这么要命，就是因为这是都是官方认可的，不但只是容忍啊，但是公开片面来帮助自己人，扭曲这个事实是个常态。所以还有呢，埃及人他们自己有恃无恐的，你记得吗？摩西他一块出来的时候，他打死一个埃及的管工，就是因为他们觉得有恃无恐，我是埃及人，你是希伯来人，我要怎么样对你，你都没有办法。哎，是他们呢、啊，就是说你干什么事情，杀了你又怎么样？他有官方做他的后盾，所以埃及人变得越来越残暴。但是你们有留一个，他们要做的是什么呢？他们要毁灭一个家庭。那我要跟你讲很重要的，你要毁灭一个社会，你可以从毁灭他的家庭来开始。那所以你看到美国这个所谓堕胎的自由哈，我国内的政策我不需要去讲什么，但是你看到美国这个很多，也就昨天我听到有一个数目字，你晓得美国刚才我提过堕胎有多少人，但是你就是黑人有多少人堕胎呢？有4400万黑人的婴儿。他说这个现在美国所有的黑人的人口就是4700万，你等于是一倍的同样数目的，厉害不厉害？非常的厉害。那但是为什么你要是说灭家呢？要是你能够灭家，你最终可以灭族。那时他们要先做的方法是让他们做的累的要命啊，他们觉得，埃及人觉得把他们弄得累的要命，他们就没有时间管其他的，回家就是吃晚饭睡觉啊，就算了。那夫妻之间他们的这个亲密的关系就可能小了，就没有了。那你要明白，他们是非常，埃及人是非常懂得这个，有很有头脑。他们觉得若是你能够破坏一个基本家庭夫妻之间的这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那你就可以长久性的就可以破坏整个他们社区的结构。记住，这个时候以色列人跟这个埃及人很多是分开来住，他们有自己的地区的嘛，对不对？那但是我们要问，家是什么？家是你安心之处，家是你的安全，是你的安乐窝，是你的温暖，是你的保护，是你可以说你生命价值培养你的人格的训练的最基本的场所的。很可惜啊，我们要是看最近几十年，从这个乡下到都市化的社会里面，我们就看到从大的家庭变成小的家庭，对不对？以前你看，要是你上看福建省，很多这个所谓围村，他们都是怎么样，爸爸到外面去耕田了，他就去做干活了，那太太呢跟小孩子呢，他们就是整个村整个家族一起来教导 现在呢很多都是分开了，对不对？比如说每一个家庭要是爸妈都出去要工作的话，那小孩子在家，那谁管他，谁叫他呢？谁影响他呢？啊，这个事实上现代教育有一些我们要很小心，他们是有把整个家庭来破坏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但是呢孩子人看来看去，哎，这个不行啊，那要他们累没有生产，结果他们是越来越多，那怎么办啊？跟着呢，那你又明白这个埃及人他们做事的手段是这样子，先得让你累得要命，哎，反而反果效。跟着是什么？让你自己人打自己人，叫什么呢？叫两个这个外这个做产妇，要是这个孩子是男孩生下来，把他弄死，女孩肯定让他活下去。你晓得这个是做得非常绝的一个事情。要是你明白外面有人逼迫这个种族，大家还是可以怎么样合得来？大家还是因为大家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这个的传统、共同的历史啊，大家可以明白谁是我的朋友，谁是我的敌人。但是埃及人这个却是看瞧着你的心来的，就是说让你们自己人来打自己人。我们晓得一个家庭要是里面有纷争的话，他保不住，一个国家里面有纷争也是保不住，对不对？有很多时候我们很错误的以为要是我们把这事都拿掉，我们就非常的保险。那但是我们要小心，撒旦有很大的诡计在后面。撒旦的诡计就是这样子，法老，所以你要晓得他们是非常狡猾。法老还有呢，还有代表撒旦的一份子哈，是，哎，这个行不行呢？为什么这个新闻里面特别提到这两个的坐产妇他们的名字呢？还有他们不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为什么神也特别的祝福他们呢？那为什么？很简单，因为这时候坐产妇他们是本身也是犹太的女子，他们也明白亚伯拉罕神所给他立的约，你晓得他们很清楚明白生命是神所创造的，你不能够随便为所有的世界的律法，要是有死刑的话不是随便来执行的，不是说因为这个人跟你不同意，你有这个权柄你就把他弄死，不是这样子的，也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人是在神的影响里面做，我们不是进化来的吗？啊，我们不是啊，是呢，他们敬畏神，神就祝福他。那这个大家要记住，到今天也是一样。要是你看哪个国家承认以色列，承认他的神的要是呢这是反对犹太人，要刻意来毁灭他的时候，神是千万不得的。他跟亚伯拉罕四千年的立的约，现在还是活的。OK， 那是法老不行了，犹太人对犹太人也不行了，那怎么办？他就用他自己人来。那他的这个 game plan， 他这个一改，所有的犹太的家庭都遭殃，变成所有的。我们不晓得有多少个犹太的男生小孩子生下来都给丢在那个尼罗河里面喂这个鳄鱼。那但是我们又问，因为第一章讲到这个摩西，第二章一开始讲到摩西的父母，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很重要呢？就是说因为到一个地步，是否是压给压迫的环境，你可能要做一些你想也想不到的事情呢？我看摩西的父母 大概没有想到这个是他们应该可能要做的。但是我想给你明白一个难处，特别是若是那些你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还有左右的这个政治运动，还有其他受其他迫害，不一定是在中国，很多在外面也有的时候，你就了解这个难处是在哪里。那他所有这种的都是特定有某一个的目标，在埃及法老里面，他的一个目的是什么？把犹太郎所有的男生把他宰掉，那以后你只有女生，那你还有什么？你没有男生，你没有战士，你没有可以当兵的，难道你要找这个木兰吗？啊，有可能啊，但是等于说这个是给他灭绝，跟着他是要强迫你的女生嫁他们的人给你来同化。但是神使民要宣告，要站他们的立场。所以这边讲到一个利未人，他已经有两个孩子，但是他有第三个生下来的时候，非常的很好的孩子，但是可是三个月大左右，他们闯不了了，他们就要把他放到在这个篮子里面，让他飘去。那为什么？那这边呢？我们是看到他们又是无可奈何，他们想也不想想的一个的选择。那这个类同什么呢？在某些的情况以下，为着吃得饱一点，人会干一些完全违背自己良心的事情，人会出卖自己的家庭，人会出卖自己的朋友，以至于神也已经告诉我们，在圣经里面，在大灾难的时期，有些人说是基督徒，但是会卖主卖友。所以我也问的问题是，你的信心有没有经历过是真的，是证明你这个时刻是坚强的？那记住，我们信仰是不断的，你今天能够很坚强，不等于说你明天不会有软弱啊！我先要在这边给大家很重要的提示，因为圣经也警告我们，那个自以为是强的人啊，结果很容易就倒下去，人沟翻舟是常有的问题。在我侍奉的日子这么久，我见的太多，我也可以很老实告诉你，我也通过事情放，有些人想把我打倒，用很肮脏的手段，用很假的话。而是我们要明白，我们基督徒不是只是活在一个假的一个虚构的环境里面，我们是活在真的我们要经历的日子里面。有时候差不多可以说，你不能想象那个是你唯一的选择，那个也是神要带领你走顺服的道路的当中。那我们可以想象，摩西的爸爸妈妈，他们有这个孩子，也可能是有邻居啊，你新的孩子怎么样？在那别人晓得，那他们晓得，他们会做什么呢？他是否是跟你认同呢？还是你心里面觉得哇不得了，这个人讲话他就完了？是他们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以下，就要把这个小的孩子。你要明白，摩西这个名字不是他父母给他的，是法老的女儿给他的，所以他们能做的就只是把这个弄一个篮子，用这个防水的东西把它放在里面。做妈妈的你可以想象，摩西的妈妈给他喂最后一次奶，那个时候没有这个他三个月就怎么也不懂得怎么用奶瓶吃奶，对不对？喂他，我看他们是渗着很大的眼泪，但是不肯哭，也不能赶出声啊，免得有别人听见，跑到尼的河边把那个男子放在那边，跟着叫他姐姐米莉亚，你跟着报告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会发生。你可以想象，从我们一般性的，也从他们一般性的环境， 他们了解很清楚，尼罗河是游民有这个恶欲的，而且还有一个非常就是水是很不稳定的地方。他们可能也想象到，可能米利安来告诉他们说大概有多远，鳄鱼把这个男子都拉下去，不仅听到小弟弟大声之战，没有听到什么，也可能最好，可能对他们来说最好的消息是那个一直漂洋过海到意大利去啊。但是这个都不是神给他们安排，而是说他们在恐惧的当中做他们父母进那个时刻能做的。但是神奇妙的安排是什么呢？在那个环境，我们常常会问神啊，你在哪里？今天我们是不是问同样的问题呢？神啊，你在哪里？干嘛我要面对这么多？干嘛我们要面对这个病毒？干嘛这个水眼猪瘟这些东西一直的来，我们怎么样处理？但是在很奇妙的情况以下，神的时间，埃及的公主到河边，她看到那个男子，她对仆人把他拿回来，她打开就看到这个小孩子在那边。那你有没有留意她讲一句话很有意思，她说这个是希伯来的孩子，他这么小的，因为希伯来的孩子都有受隔离的历史，从亚伯拉罕开始他们就有，是埃及人很清楚，要是他们自己的孩子，
大家请稍后，今天古牧师的网络不是很稳定，所以我们请他再回来。
我们来记住好吗？大家听到我吗？
听得到，古牧师，你的网络不是很稳定，所以断了大概两三分钟。
听到了，听到了。
Okay, 好，
现在听到了。
刚才，好，好，
听到了。
好，谢谢。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会在这个环境里面问神啊，你在哪里？但事实上，是否神在问一个问题？你在哪里？我在这里，你在哪里？那为什么呢？神是在他子民的心中，神在影响他们。你看到好像他们两个的这个助产妇，他们是敬畏神，他们没有离开神的话，他们因为是尊重神，神赐福于他们。老实说，神也透过这个爱子的公主，神也祝福爱子这个公主，她的事工。那事实上，摩西这个字，就是你晓得他父母要把他丢在水里面，摩西这个名字，他是把水里面拿出来。很简单的意思是说，神可以把我们很负面的经历，把它变成非常有利。他拯救，他跟我们存在的证明。可以说，历史的时空只有神能做的事情。你看神是多么大奇妙的救恩呢？但是呢，在这个苦难中，神的祝福是什么？在现代我们看到，在这边我们很多人的工作是不是很稳定？那第一个祝福我相信是这样子。最近这几天我才头一次，我自从三月中到现在，我才第二次回到法庭里面。那跟我的同事跟他们讲话的时候呢，我可以告诉你，他们对生命的看见已经很不同了。以前有些人是完全不允许你们的基督徒是老套，不要。不是的，他们现在为什么？因为人晓得这个病毒，第一，谁都可以中毒；第二，没有保证说，因为你年轻力壮，你一定能够有病而没有事情。因为我听过有好几个都是30来岁的，很健康的，以为没事了，病毒又怎么样？这个一三放纵没有了，这怎么办 ？OK， 所以我们要明白，就是说，在这个病毒的当中。神帮助我们重新来衡量我们的生命。接着说，我们生命的使命是什么呢？你再思想，若是不是我们有很深层的相爱的时候，我们就真的不会看懂人心。那这个事实上也是我们现在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哈。因为什么呢？你看很多这个年轻人，他们去示威，有时候参与暴动的话，他们说他们里面很多的怒气，他们所要求的是这个公义公正。那他们，但是他们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这个我们可以帮助他们。那他们要求是什么？他们要求说啊，你要立法，不能够歧视我们这个那个。哎，西桑，你晓得吗？真正的公义公正是出于我们内心给神的公义来重整，不是我们的自意，搞清楚的。今天你看很多人是很怒气，他觉得怒气就可以搞一切。对，一个怒气的人啊，圣经已经告诉我们，所罗门说，一个常常发怒的人啊，你要小心，不要跟他做朋友。为什么？这种人啊很麻烦，很多事情，对，他有威风怎么样怎么样，但是那种人是常常闯祸的人，在常常是出问题的啊，很多时候他们所碰到的问题他们不能够解决了啊。是，那我们看到神在这个事情当中啊，你看好像这个病毒这种情况，在武汉很多其他地方，很多基督徒，中国内的我们的彼此的主内的肢体，他们中心的却全不应。有很多人以前想到没有想到神，现在开始想到。有很多人求神拜佛要求平安，他 们心里面越久就越懂，为什么？他们在现在开始了解，知识像不动的，它怎么能帮助你呢？啊，他们是他们会遇到，神正是就有影响的吗？就在一个地方吗？就变成我们人对以前这种分开的神啊，以后你就看到为什么神的实在对埃及啊，就要神就要给法老王晓得埃及人的分封的神，我可以这样子讲哈、啊，好像我们华人有、啊、厨房的神啊、山神啊、地神啊、水神这种啊，哎，耶和华说，你不能够把我分割，我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道的神啊，所以介绍他们能够明白啊神这个的伟大。所以这个困难的环境的当中呢，我们要问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啦。就是说，第一，神的祝福他不加上要累，好像在这种的环境当中，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的祝福是什么呢？也许我们的健康不是最好的，我个人来说我就晓得，因为我有心脏癌症，还有这个蛇啊，这个 shingle 的问题，我的健康不是最好的，是你变成你生活你要很小心，对不对？有很多我们自己要警戒，不要把神给我们这个身体就是神的殿来乱做。第二呢，就是说我们的家是一个当我们真的家人回来的时候，大家觉得这个有家庭的温暖是他们给接受的地方呢？那还有呢，就是说一个教导的地方。那第三个可能也要问这个问题啊，我不排除在我们中间，我们晓得还是我们自己有曾经丢了我们的孩子及经验，特别是女士可能是要被来堕胎，这个在你心里面一个很重的担子，你不晓得跟谁来分享。因为我可以告诉你说，有时是我不管这个是我们自己的选择还是你被逼要这样子做，我们来到神的前面，神会帮助来医治你。还有更重要的，当我们给神所医治的时候，我们看看我们周边都有很多受到同样伤害的人，但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我们的神耶和华，所以他们还是只是在某个程度上来在处理他们里面的焦虑，里面的这个自宅，这是来宅逼自己，他们不晓得这个出路就是怎样，他们没有得到释放。那是否这个可能就是因为你有经历过这个，这个就是你对他们服侍的开头呢？我们的神是赦罪的神，我们的神他给我们晓得这个标准，这是因为他有恩慈，也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的能力来得救的。那还有呢，我们也要问是否当中我们有人有点像埃及艺人，过去我们做事情有一点就是让他人来斗，去斗别人，斗得非常无常，以及讲搞到他人就家破人亡。有时在你里面不断的来指责你，事实上我告诉你，若是有的话，因为这个是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不但只是你良心的问题，千万不要硬着心，不要，千万不要说过去就是过去，这个我不管了，我不能再做什么。能够做的是什么？我们就是来认罪。是我们看到苦难中的真祝福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能够更洁净见我们神的面。所以大概在今天我们所讲的这段的经文的当中，我们可能认同自己是跟法老王埃及人的做法一样，我们也可能是认同跟摩西的父母这种的无奈，可能是跟那个产妇他们是进以后也受神很大的祝福， 也许是否是哈萨米利亚要看到这个小弟，本来想他是死定了，但是看到神很大的手的拯救，也许是否我们就是神所指派的这个埃及的公主，我愿意为我们的行动，我们的决定能够改变一个人一个民族很大的方向的，这个都是我们需要思考，是我们的家庭，我们要很努力的保存它，我们民族跟民族之间的关系，我们要特别求神给我们有，你晓得吗？很有意思的，就是在神的里面，外邦人跟犹太人已经合而为一。我觉得在这个环境的当中，我跟不同的牧者，不同的种族的牧者，我们有个共识的说，很多这些人以这个种族来分线的时候，他们真的不懂这个在基督里我们可以合为一来爱神，你晓得吗？爱神爱人，我们就看到神会怎么样开一条新的拯救的路，不再是我们说人定胜天，我们人哪有这个能力，千万不要自己开这个玩笑，没有啊，我没有这个能力，降服在神面前，我们就看到他的祝福，这个不是苦中作乐哈，这个祝福就是明白原来神在困难的环境当中开我们内心的深处的钥匙，你会成为一个更得自由的人。最后我用一个故事，大家可能听过，一个人叫做苏森尼尊，他是一个俄国的哲学家，他是一个思想有点像这个马克洛夫一样的，那但是呢，当时候的苏联非常不喜欢这种人，是把他关在西伯利亚的一个监狱里面。后来在他的一个纪念书上面，他说：“你晓得吗？那是狗啊，警卫的狗啊，吃的给他们还有好，他们的地方冬天冷的要命，夏天热的要命。他关在这个监狱里面，所引人间的地狱。”但是他有一天想到，他了解一个事情，他说他的思想没有因为被关在这种环境的当中被破灭，后来他写了，他说谢谢你这个监狱，因为你让我的内心受到真的释放。那是当我们面对这是困难的环境的时候，神的祝福快要倾倒出来，我相信我们的神快要在美国在中国做很大的属灵复兴的工作。那我们呢，先从我们相信神来开始，因为我们从这个样板里面，我们就看到不断的就是怎么样在建立我们与神的关系，还有更明白原来我们的救恩啊是非常非常有力，而且是非常昂贵的一个事情，我们不能做，但是神能，神脱离罪恶，进入了他的光荣里面。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耶稣你来帮助我们，我们所面对的社会的环境这个环境环保的情况，所有这是天灾人祸，那是我们仰望你，因为我们晓得在这个困难的时刻，很多人的心以前是硬的，现在开始对你的话来开放，给我们有信心。我们有些要放手的地方，我们要明白是你叫我们放手，我们就要看着你所说的所做的功是多么的奇妙。你也祝福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也包括这是在国内在今天能够跟我们一起来聚会的弟兄姐妹们，让他们能够成为你福音的出口，你在那个地方用它，让他们讲述你的话语，没有拦阻，有更多人的因为现在的环境，他们的才了解主，你是生命的主，你是世界掌管一切的主，所以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